去了。
嗯嗯。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的内容啊。我们开始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是在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是吧？预备我们的心圣灵来解开你的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顺服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把接下来的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前面两次课啊，玲玲姊妹给大家讲了，就是所罗门王朝的他的一个辉煌的历史。我们讲到当所罗门在位的时候这个所罗门在位的时候，这些国家呢，它是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是安然的居住我们也讲到所罗门他还为神建造了这个圣殿使得这个圣殿成为了神的一个见证和神的荣耀。但是所罗门因为他没有绝对的听从神的吩咐他为自己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妃嫔，以至于呢他的晚年就被这些妃嫔他引诱，就转去拜外邦的假神那因着这一些呢，就使得以色列辉煌的历史被蒙上了一层的阴影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曾经向神求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个时候呢，他就是真的是与民同乐但是慢慢的他就用了一个人的聪明来管理使得百姓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服苦的人我们看到十二章的一开始，当罗伯安他要去示剑见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跟他请求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腹的恶轻松些这个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希望罗伯安能够纠正他所父亲所罗门他的一个偏差，恢复百姓做弟兄那么所罗门呢，就把这个问题就带到了他的谋士们那里老年人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现在如果王带这些民如仆人用好话来劝他们那么民就会永远做王的仆人，意思呢就是想让他效法他主这个大卫做一个好牧人，能够牧养他的百姓。但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呢他给他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他就是说你跟这些百姓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就是说我的力量比我父亲的力量还要大就用这个强硬的态度去回复这个百姓。那么这个话一出来呢，我们就显然看出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真的是很愚昧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经历一个苦难，没有一个经历，也不理解百姓那个疾苦而罗伯安做完呢，他也没有体会到神在百姓中间立王的一个心意，没有像大卫那样的去求问神，结果呢用人的一个高压政策来回答这个百姓呢，因此呢就造成了以色列分裂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原因。好，我们知道神呢他实际上他是要一个完整的一个以色列，一个丰富尊荣的以色列所以在这里呢圣灵特地提醒说，王不肯听从百姓，这是乃出于耶和华。神虽然愿意珍惜他的见证，但是他不愿意说为了维持这个外面的这个见证呢而任凭百姓犯罪和悖逆。所以如果人一旦不对了，外面的这有再好的形式，里面没有实际，神也不需要。所以我想神是任凭罗伯安和他的这个臣子们做了这么个愚昧的决定当然这不是神的个美意。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众人听到王这么回答他们就说，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相干呢以色列各回各家去吧大卫的子孙自己顾自己吧
我们看这里话呢是罗伯安说的，但是呢却把大卫给扯了进来。人可以拒绝罗伯安，但是真的不应该去拒绝大卫，因为这个以色列呢国家是神的一个国家，做国度宝座的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人一旦偏离了神的心意，结果就打开了这个破口，真的是以色列呢就这么分裂开来了啊。因此分开来成为北国和南国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可能在外面上才被称为神的子民，但是呢作为神的见证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了啊。那分裂以后呢啊，犹大就开始要兴兵去攻打啊，要把这个分裂后的以色列要夺回来，但是神就借着先知示玛雅的话仍然说啊，你们不要攻打这个你们的弟兄啊，因为这事是出于我。所以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啊，只是容忍百姓暂时的分裂，只是出于他的一个管教，他不愿意百姓就长久的引起分裂啊。因此呢他仍然提醒他们是一个弟兄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色列就这样子就分为北国和南国两个部分。那么在神的管教之下呢，我们看一下神的王和百姓到底有没有吸取到这些的教训啊。我们先来看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当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他当然就会想到自己的一个长远的利益，他当然会记起来说耶和华曾经说哈，我必因所罗门的缘故使大卫家遭患难，但不至于永远。哎，他也想到这个圣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啊，如果这些民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心又可能归向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给杀了。当人一旦看问题啊，他转到自己的时候，看到自己看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就忘记了啊，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神给他的啊，忘记了神是在管理一切，于是呢慢慢的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巩固自己的国位。当他这么一做的时候呢，他就给以色列国他挖了一个大坑啊，使得以色列从一开始建国就陷在一个网络里面。好，我们看他怎么做呢，他筹划定妥啊，他就为了以色列造了两个金牛犊啊。我们知道这金牛犊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啊成为了以色列啊，就是啊拜偶像啊的啊，就是成为了一个拜的偶像啊。那么你看耶罗伯安一开始他是逃避所罗门的追杀，他跑到埃及去了啊，这么出国留学这么一段时间啊，没有学习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经验，反而呢把这个金牛犊又给带了回来啊。所以呢当人用自己的办法的时候呢，往往就跟神这个心意起了个冲突，后面他还凭着自己的意思啊，他啊失色了节期，他立方民作为祭司，所有的这一些真的都是跟神的心意相背离。虽然表面上他跟百姓解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啊，但是呢实际上他是立了一个别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所以呢用人的办法去敬拜神，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呢神啊因着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慢慢的开始偏离，但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于是神就赶紧呢派了一个先知去警告耶罗伯安。我们看到第十三章啊，这个地方当耶罗伯安刚刚开始想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呢，神从犹大差了一个神人来到伯特利来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啊。神人就指着坛说，坛呐坛呐，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啊，他必将在你上面的烧香 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上面啊。这个呢实际上就已经给了个啊预告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约300年以后真的是应验了。神为什么还给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呢？我想他应该还是给耶罗伯安和他的百姓一个啊机会来悔改啊。当然啊，神既有一个远程的一个对付，他也来一个及时的拆毁。他直接呢就说啊，耶和华必设一个预兆，就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啊。你想想，这耶罗伯安刚刚开始来献祭啊，这个神人就来拆台，肯定很恼火了啊，就说拿住他吧。结果呢手就枯干了啊。所以经过这么一下的对付呢，就使得耶罗伯安和他的百姓就知道这个王呢就必须要服在神的全能之下啊。因此当他降服的时候，他就只好请求神人啊，求他求神来赦免， 使了他的手来复原啊，复原。因此神经过这么一个管教呢啊，愿意说耶罗波安的百姓能不能转离他所行的恶道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其中的另外两个主角，神人和老先知。神人啊，就是神所差神所用来的人啊。神人呢就必须有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绝对来顺服神的命令。我们看到这个神人真的是啊不负所望啊。一开始呢啊，神人被差去伯特利要来警告耶罗波安啊，我们知道这个责任不好当啊，一旦处理不好就小命不保啊，被那个耶罗波安说拿住他吧，不小心真的就送命了。但是神人仍然是遵照神的命令就去了。另外一个呢，神人还拒绝王的一个邀请啊，不在他伯特利吃饭喝水。按人来看呢，被王请去是件很荣幸的事情，但是神人在这里啊，有神的命令在啊，就告诉他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原路返回。因此他就遵行神的旨意，他就回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绝对顺服神的命令啊，这才是成为啊先知神人的一个条件。但是啊，顺服神的命令也要时刻保持灵里面这个警醒，否则呢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跌倒啊。接下来有个老先知就冒出来了啊，这个老先知啊，有可能他是很佩服这个神人啊，也或者说他是很好奇啊，说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不管怎么样，他就编了一个谎言啊，就把神人给骗回来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啊，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要把这个神人接回来，在你家吃饭喝水。这个话真的听起来很属灵啊。所以神人一听，哎，同道中人啊，他就去了啊。结果呢，耶和华就借这个老先知的话就对神人说啊，你既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不遵从我的吩咐，因此呢你的尸身必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结果神人就被狮子给咬死了啊，落了一个很可悲的结局。因此这个也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真的是要保持灵里面的一个敏锐啊，要非常的时刻的来警醒。当然撇开个人的得失来说啊，神人在生前所做的，包括他在死了以后呢被狮子咬死这件事情上，都是给耶罗波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啊。神他需要的是一个绝对顺服神的命令的人，包括耶罗波安，因为耶罗波安本来就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神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转离恶道啊。但是十三章后面末尾呢，他就提到了耶罗波安仍然是落在这个恶道当中。另外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没有出现的配角啊，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亚西亚啊。按人来看，这个神要对付耶罗波安，怎么就让他的儿子给病死了呢啊，是不是好像看起来好人都要受灾殃啊？但是神借着这个亚西亚的这个啊预言，他也就说了哈、啊，这个耶罗波安啊，唯有他的这个儿子才能够平安得进入坟墓，那么其他人呢，耶罗波安其他的人啊，不是被狗吃，就是被空中的那蜂鸟吃啊。可见说从神的眼光来看，实际上是有神的怜悯在这个地方啊，他能够因着啊因着那个他的儿子啊，能够给他的父亲有一个教训，并且呢能够脱离耶罗波安全家的一个灾难啊。所以按照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本身是不是问题，问题呢就在死是有什么样的价值啊。所以说如果这个他的儿子啊因着这件事情能够给耶罗波安一个警告啊，那应该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啊。那么亚西亚啊，他之前呢是预告啊，就是预言说耶罗波安能够取得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当然当耶罗波安发生了这个事情了以后，他自然而然也会想到要去求告这个亚西亚啊。亚西亚虽然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但是由于他常常与神有交通，他灵里面还是十分清新的啊。因此当耶罗波安的妻一进门，他就来责备耶罗波安啊，告诉他说啊，我既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啊，但是呢他却不效法他仆人大卫 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不仅仅是责备耶罗波安，也宣告了耶罗波安家的灭亡啊，而且呢还预言说这个以色列将要被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被拔出来，分散在大河的那边。因着耶罗波安和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们不听从神，因此神只能给他们啊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啊。那么北国啊，他现在是看起来地人君王有点不太行了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南国到底是怎么样啊，南国犹大啊的罗伯安啊。那罗伯安呢啊，他啊登基17年，他还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众支派中啊被拣选称为他名的城下来做啊做王啊。那罗伯安他本身呢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整个犹大人也是效法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的事，又去拜了这个偶像啊。因此呢神也看立刻给他们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他容许埃及王示沙上来攻打罗伯安啊，夺了他王宫里和殿里的一切宝物尽都带去，而且呢把金盾牌也全都带走了。因此罗伯安只好用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啊。从这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到犹大家的他的国势已经衰落了啊，因为离开神的祝福啊，他就慢慢的就国势越来越退下去。另一方面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啊，我们在上一次啊灵灵姊妹给我们讲了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啊，讲到这个圣殿呢，它是从墙面到殿顶全部都是用金来贴的，堂呢也是用金金来包裹啊。我们讲到这个金呢是代表神的一个性情，另外还造了很多的铜柱、铜殿、铜塔、铜海等等，讲到铜是代表神的审判啊。因此呢当用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的时候啊，犹大家原来呢他是在神荣耀的保护之下，原来是天天在神的荣耀当中，现在呢却落到了在神的天天的审判之下啊。因此呢他们就越道路是越来越不通达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分裂了以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啊这个犹大，神其实都给他们寄予厚望，也给予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啊，都派了先知呢啊，或者说外邦人的手去啊，要希望他们能够转离恶道，但是都不尽如人意。那么接下来的这些王到底是怎么样呢？好，我们看到提纲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列了一些表格哈。那表格这里呢，南国和北国的王啊，最左边呢是他们的一些的名字啊，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在位的一个年数。有人就做过这么一统计啊，就是南国的犹大啊，因为他们20个王中其中至少还有8个是好的，所以他们在位的年数平均还有16年之多。但到北国呢平均就只有11年啊，因为北国的王都是恶的。从他们与前任的关系来看啊，这犹大家还知道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啊，会一直延续到在肉身显现的这个弥赛亚，他们会等待这个弥赛亚的出现，因此呢与前人的关系都是父子，很正统的一个血脉的关系。但北国呢就很经常发生这个篡位啊，因此北国就经常是改朝换代。最后在北国还有一栏就是先知啊，虽然北国的以色列很多王都是恶的，但是呢越是恶的呢神就越显出怜悯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啊。在这个提纲的背后啊，我们翻过来看这个表格哈、啊。这个表格这里呢，我们简单的就列了，就是第15章到第16章这些王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当然，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点，例如这南国，南国的王呢啊，往往都记载了他们母亲的名字。可能这个时候他们母亲的影响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在国事这里呢，每一个王都有一个评语，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或者说是看为恶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以色列国啊，神来衡量每一个王的好坏的时候，不是看他啊在这个世上是多么成功，也不是看他受到多少人的称赞，而是以神的标准来定这个王的好坏。这也就是列王记的主题啊，要求我们都要行在神的光中啊，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我们看是不是啊、王能不能符合神的这个条件啊？当罗波安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比亚呢就来接续他做王啊。亚比亚在神眼中呢，他仍然是行神看为恶的事情啊，但是神因为大卫的缘故呢，仍然使得他在耶路撒冷城中有灯光啊。那这里呢就加了一个对大卫的一个评语啊，就是大卫呢他除了赫人乌利亚的这个事情呢，他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啊。在每一次啊就衡量君王的时候，他往往就把大卫给抬出来啊，作为衡量王那个好坏的标准。那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的学习了大卫啊，他因为他愿意拣选神敬畏神啊，即使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也愿意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呢因此神就很喜悦他啊。那么亚比央啊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沙呢就接续他做王。到亚沙这里呢，犹大王啊犹大家就来了一个转机啊，他是从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转到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啊。我们看到亚沙呢，他首先他除去了娈童，他也除掉这个偶像，这真的需要很大的一个决心啊。也许会有人说，这些偶像啊是你太爷爷所罗门都建造起来的，你居然敢废掉他，而且不仅如此，他也把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都给废了啊，这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啊。按人来看好像是觉得不忠不孝啊，但是呢由于亚沙他愿意来拣选神讨神的喜悦，因此呢他就除去了拦阻人与神交通的这些事物。当然不仅如此啊，我们看到亚沙还把他父亲分别为圣和他自己分别为圣的这些物体就都奉到耶和华的殿中。因此呢消极的除去拦阻人与神交通的这些事，而且还积极的把神该得的物奉献出去，这个呢就带进了人与神中间恢复的路。所以亚沙活对了，因此就带进犹大家的复兴啊，这个是一个好王来着啊。那么相反呢，我们啊再看一下以色列这个时候他们表现的是怎么样啊。以色列当耶罗波安啊当他儿子这个巴沙接续他做完的时候呢啊，当以拉接续他做完的时候呢，巴沙从他的臣子就起来就创了他的位啊。他一旦创位了以后，就把耶罗波安全家啊连他的男丁凡有气息的都全给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这就应验了耶罗波安啊，应验了耶和华借先知亚西亚所说的预言啊。真的当一个人啊，王梗背逆到极点的时候，神也只能是放弃他啊。虽然神在耶罗波安那个时候，以色列第一任君王给了他很多的机会来悔改，也给了他很多的管教啊，但是耶罗波安真的是他知道神却不归向神，知道自己的错呢却王梗背逆不认错，到了时候呢神也只能放手啊。而且该咒诅的神的全能一定在这个时候能够显现出来，一个后人一个很大的教训。那么巴沙篡位了以后他表现的怎么样呢啊？我们看到他这个也是虽然神愿意说把恢复以色列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但是他却继续做着使以色列捆绑在那最终的那个罪啊，他没有离开耶罗波安的一个恶道啊，所以没办法，神怎么样来警告耶罗波安也怎么样来警告巴沙啊，当耶罗波安的结局怎么样，巴沙的结局也是怎么样。当新立起来篡位的时候呢，他也是把巴沙的全家啊就全部都给杀了，也是没有留下一个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从耶罗波安和巴沙这里我们看到人真的都是很不可靠的。当人为了自己的个利益，看到自己的啊这个国位想要保存的时候呢，往往就行着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真的是越来越混乱，仿佛呢又回到了世事的一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真的是任意而行。那么新立啊他做完就才七天啊，这个七天呢，但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应的判语也是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七天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机会做什么恶事啊，但是在神来看呢， 就看心里一定是犯罪的程度之深，使得他七天之内就足以毙命啊，所以神也没有容他活着很久啊。那么心里之后呢，我们看到继续他的就是分成两半，一半呢是随从索提尼，一半是随从案例，这个时候是案例做完了。那案例这里就仅仅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建造了撒玛利亚城啊，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政治的成绩在这个地方，但是在圣灵在这里直接就定了案例的罪，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尼巴的子耶罗不安，使以色列人犯在罪里的那个罪啊，比他列祖就更甚，用了这个 形容词来说明以色列往下掉的一个光景啊。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亚哈也几乎是同样的叛女，而且呢还加了一句话说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啊，而且呢是为他为这个巴利建庙筑坛，还引进了亚瑟拉。所以在整个以色列这个光景当中啊，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从一开始的拜金牛犊到了引进偶像，而且不仅是引进一个，还引进了很多个。所以整个以色列呢，它是从拜偶像拜金牛犊到拜偶像从简单的表面上代替神到了完全的离弃神。因此当人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以色列真的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下落啊。好，那我们就简单的就回顾了这个整个以色列分裂的一个历史啊，我们就学习了以色列为什么会分裂。从一开始所罗门他就是不完全遵行神的话，到接下来罗伯安跟耶罗伯安每一代的这个君王，当他们只看自己看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偏离了神那个心意就慢慢的被引动，就失去了神那个祝福啊。那我们接下去有一点点的一些思考题哈。第一个呢就是说神人跟老先知的这个故事，第十三章啊。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羡慕做先知来讲道啊，这个先知呢是我们都愿意从神那里来明白他的心意的。但是在神人这边的老先知，有些人当然可能会说这个老先知是不是一个假先知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就说这个老先知呢实际上他不一定说是属灵经验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只能说他很老旧了啊。也许以前神曾经借着他来说话，但是呢由于他没有跟神保持一个每天的一个交通，使得他跟不上神的心意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就在伯特利，当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筑坛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是罪啊，他还以为耶罗波安只是在敬拜神啊，所以呢还以为是件好事情了啊。因此呢神就不能去用本地的一个先知，反而呢从犹大进口了一个神人来警告耶罗波安啊。所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不做这个老先知啊，也应该不要说被某些老先知的属灵的话所宽哄啊。那第二个问题是大卫跟耶罗波安啊，在这个所罗门在列王记下他经常是被提及的，就是作为行神眼中看为正的是一个正反的一个代表啊。我们知道这大卫呢是真的是经常被提起啊，他不仅是跟扫罗比跟所罗门比，这次我们也不得不拿出来跟耶罗波安再做一次对比啊。大卫在他的前任君王扫罗手下啊，他就是一个从一个军兵长小喽啰做起啊，但不断的被提拔，他也受到扫罗的追杀。耶罗波安也很类似啊，他在所罗门手下呢就是一个做巨擘的建筑的小工头，也是不断被提拔，但后来也是被所罗门所追杀。当然在他们做完的过程中也有先知来辅佐，但为什么两个人的道路跟结局都是不一样啊？特别我们提到大卫，往往就是说他非常诚诚实实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提到耶罗波安呢后面的以色列的二王经常说的是什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那个罪，他这个罪你们看他不明说你犯了什么罪，他就是说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某的那个罪 可见说这个名声实在是很不好听了啊。所以应该为什么说啊，一个就是流芳百世，一个变成了遗臭万年啊。第三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列王纪上啊，虽然他有很多的这个君王，特别是以色列改朝换代啊，像走马灯一样啊，但是其实这个历史啊并不陌生，因为纵观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呢啊，你说以色列有篡位，我们中国的篡位也多着去了啊。说他啊，就像这个第一任君王皇帝叫秦始皇，他以为他的国位能够长久，叫秦始啊。他的第二任呢，他儿子叫秦二世，然后他的接下去就没有然后了，也就只保持了两代啊。那啊，取代他的是当时的是这个陈胜和吴广啊。陈胜当时就是一个啊，就是要起来反抗秦朝的一个统治，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个王位都是轮流起来做的，并不是说能够传承下来的。那同样呢，在以色列当中呢啊，耶罗波安包括后面的巴沙也都是被神从民中来高举的，可见说这个出生啊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对比，我在提纲里面很简单的列了一些啊。那么中国的这个王朝它的规律，也许有人会说啊，就像《三国演义》这里所说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是不是适合以色列啊？他们合久必分啊，但是结果却没有合起来，反而被掳了就不见了啊。这个规律能不能适合以色列？我们能不能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列王纪上，他们到底还没有什么别的因素在掌控这个历史啊？我们可以简单思考一下啊。今天就是人数比较少啊，我们就大家可以敲一两题，大家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啊，都可以来思考一下啊。
包括香港这些，包括现在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包括香港这些， 虽然中国也讲这个好像皇权天授啊，但是其实像这个是君主啊，但是他是把这些宗教作为他的统治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包括他讲到他的这些规律啊，这些讲到他的制度啊，其实都是为他的这个统治阶级来服务。而且中国你看到他是总结这些的规律，然后呢就是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像学说也好，包括他的这些思想也好啊。但是呢以色列他是完全是从神而来，包括他所有的那些祭祀的制度，甚至政治的制度包括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全民的信仰，其实你就看见它是一个神制的国家完全的是要来跟随神，他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犹大以色列啊这些王也好，到最后神都给他一个评语。所以刚才这个我觉得表列的很好，就是说把讲得很清楚，就是哪些王他们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神对他们的评语是什么样所以你看到他做的事情和神的评语有时候是不一样他有时候可能做了很多的事，但是神对他的评价呢，这个人呢，他的评价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大卫所有跟大卫不一样的其实呢都是在神眼中看了一位除非他来效仿大卫除非他来真的是跟大卫像大卫一样来追求神，在那边敬畏神的话他才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正。所以你看到说其实大卫就是讲道主所以所有的标准都是以主来为标准，都是以基督为标准。什么时候我们所行的其实你看到说如果偏离主，没有以主为中心的话，其实你看见说我们的生活也会出乱我们在神眼中的这个评价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可能还不错，或者是说也功成名就，但是在神的眼中其实神的看法和我们人的这些观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卫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效仿，也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如果没有依据，没有我们的中心的话，到时候神给我们的评语呢可能就跟那些列王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
中国和以色列好像是民主的哈，中国好像还是以前那个帝王那个
真的也是帝王，他也是王，是王来统治，但是他就是说他可能有祭司有先知他祭司是管宗教方面的，然后这个先知有时候王做错来就有人去用神的话去惩戒他就不像中国，好像中国是皇帝说了算
听教程。王侯将相宁有种，他们是从民众建立高举，民众建立高举就是民主选举
不是，
是不是
他这里就是说有些王像耶罗波安还有像巴沙，他们本身不是说就是王的一个后代，不是好像我们所说的怎么说王子公主的那个而是草根出身了，就是草根就平民百姓上去了。 好，我们好不好每一组都派两位上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是 OK 的吗？ OK 的吗？
我们这组分享的是这个
知识入库，
因为当时有很多问题讲哪个，我说我第三个比较熟，然后列王纪和中国古代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其实中国的古代呢跟这个以色列这个古代，应该来说中国的历史是比较长了，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还是也是很长，但是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很跟中国比是很短的。那我们觉得几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规律，首先合久必分，那么像这个以色列在诸王列纪上面，这个南北朝就像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中国也有过南北朝，那么以色列也有南北朝。那么中国人呢，实际上我觉得呢，中国人是本身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啊，就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而以色列呢确实有他的信仰，他有圣经，他有耶和华，有基督。那么中国呢，你看我们现在的中国是这样子的，老百姓就是谁对我有利我就信谁，是吧，他是一种功利主义，比如说信佛信道信这个信那个，所以说这个中国呢是叫多神崇拜啊，多神崇拜。所以说呢，这个这是中国的整个民族的现象，它不代表我们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民族大多数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建个庙烧个香他并没有信仰，他是为了求实惠。那么这点的话不如以色列民的。然后出生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也讲了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以色列是我从民中将你高举，那么耶和华说的这句话，我从我的民中将你高举，实际上包括你像这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那个，其实就是被耶和华从这个上帝从民中高举出来的。那么这个中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中国这么多年还是有这个王侯将相还是有种的，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个这个，但是呢这句话是用在造反中用的，当一些穷人要造反的时候就开始用这句话，但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重的圈子文化，所以中国的社会目前还真的是分农村农分村分老鼠村儿会打洞，还是这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然后呢暴政，那么人政不施，公所之施义也，其实小拇指更粗。那么从以色列诸王看的话呢，他们行的这些恶政呢，很多东西呢是信仰方面的恶政啊，比如说什么虐童啊，或者是拜巴利之类的。那么中国的这个暴政呢，其实中国的历朝历代一般建国初期的皇帝呢相对好一点，然后中期的平庸，到后期实行暴政啊，当然也有初期的皇帝有暴政的。那么关于奢华，那我觉得这个中国因为中国国力强嘛，所以中国的帝王的奢华是远远超过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你看那个叫什么这个大卫和这个他的子孙为了修一个圣殿耗尽了所有的财富，我相信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故宫不能比，再加上中国古代战乱不断，烧掉的宫殿不计其数，所以中国人相对来说是更加奢侈啊。然后这个制度是君先制中央集权，哎，中国确实是君先制。那么我们再谈一下制度，实际上从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色列是一个就是王权和神权对立的国家或者相互制衡的国家，你看它有祭祀有先知，那么他们代表神行使神权，国王代表君行使政权，那么君权和政权是相互钳制的。而中国呢实际上是应该来说是王权是不受神权牵制的，因为中国是诸神崇拜嘛，所以没有神，实际上就没有神，信了神多了就没有神。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中国的王权是不受牵制的，不受神权牵制的。那相对以色列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制度。那思想呢，实际上应该来说，中国的这个思想的话，主要还是儒家思想啊，主要源自于汉朝吧。汉朝的汉武帝确定了儒家思想为中国的唯一的这个思想以后，那个其实中国确定的思想很简单，只要当官考试考什么思想， 最古民族就是这个思想。其实最近我看了很多笑话，这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说考古的时候发现汉朝的时候，汉朝的墓葬特别丰富。为什么丰富呢？就是汉朝的墓都是大墓，因为汉朝一开始初年的时候他还没有科举制度，他是用举孝廉制度。那举孝廉就谁最孝顺就会被这个村上那个县举为孝廉，而当个孝廉以后就可以当官。然后所以老百姓就为了表示自己孝，就把他父母死过以后把他家一半以上的财富给埋地上去了。所以说中国这个思想是完全是公益的，就是谁能当官。所以大家可以看为什么儒家思想会能在中国传了几千年呢？因为科举制度啊，考的就是儒家思想啊，四书五经啊。你们这帮人要想升官发财就得考这个，就得学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的一个特色啊，利益为导向。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到了这个进入基督的殿堂，所以为什么我认为基督教好，因为我们来信仰它，其实真正的是我们才能有信仰，而不是为着钱去跑。虽然基督教有很多里头的经典，儒家经典它的思想是跟基督教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很多人去学这个东西不是为了有信仰，大家明白吧？他是为了当官啊，为了或发财，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一个问题啊！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
我们分享第一题啊，我们又羡慕做先知讲道，怎样才能不做老先知，也不被老先知宽宏？先知之所以能替神说话，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所谓老先知，不是说他的属灵老练，而是说他已经老旧了，里面没有亮光，神没有再向他说话，他已经与神失去交通，被神放在一边，神不再使用他了。只有能人守基督，常常与神交通，与神之间保持新鲜活泼的关系，不但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也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才不被弃绝。耶罗波安在波敦利驻金牛犊，立不顺利未人的皇民为祭司，自己上堂献祭，所有这些都是得罪神的事。而住在波特利的老先知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实在可悲。更可悲的是那个神人耶和华嘱咐他说，不可在波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去。虽然他记住神的话，起先拒绝王和老先知的第一次邀请，但是他最终没有完全照着神的话去行，还是被老先知谎言蒙蔽，结果被失职咬死。在这里有一个极严重的教训，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为标准，有了神清楚的命令以后，就不要受环境的改变而动摇，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加拉太福音，加拉太书1:8说的。
那个我们组那个分享是第一题，就是这个先知讲道。我当时刚开始看到那个神人的那个被杀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还挺那个，不感觉挺不公平的。这个老先知骗他，然后神人是受害者，为什么受害者被击杀呢？这个老先知反而没事情。但是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神带领，在网上查呀，就是那个也是有一些慢慢开始了解一点，就是说就在就是耶稣说我多给的，那我也向他多取。其实说就是说这个神人他是得了很大的恩典和赏赐，能够去做被神使用去做这么一件大事。其实我们去为比如说能够被神使用去为神做一些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能够在神的计划中有份，真的是神的赏赐和神的恩典。然后特别是这个神人他能够在王的面前指出王的不对，然后王伸出手也能够把王的手就枯干了，这是耶和华的恩典与他同在，能够保守他。所以说在给他多给了之后，神对他的标准和要求也是会更高，就像给了5000斤也是要要求这5000斤，给了3000斤那就要求3000斤。所以说神人在这里他没有他，我在想就是从另外一方面他为什么会被老先知就宽哄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说就像这个世代，就是说这个骗子很多，就是说有些时候他骗术并不高明，但是很多人都会受骗。其实并不是因为被骗的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就是现在因为他心中的那个欲望，他那个贪念，然后一下子就把他给掌控了。然后这个神人那时候，像老先知发现神人的时候，神人他坐在橡树底下，他坐在那里就肯定是因为他很累了。他之前一直遵守了耶和华的诫命，遵守得很好，肯定他不吃不喝，那肯定又渴又饿，然后还要走很多路，然后他肯定还要走更多的路。所以说然后他就被他的这种想喝水想吃饭的欲望所控制。所以说当老先知说是神神让我来把你接回去的时候，他就特别愿意去相信。就像吴弟兄今天讲到的时候，就想我们先自己脑子里有一个想法，然后再去圣经上或者是别人的话里面去找支持自己的理由。所以说这个神人肯定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他特别愿意当时去有水喝有饭吃，马上就要吃，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走多久才能有水喝才有饭吃。所以说当老先生跟他说是神让我来把你接回家吃喝水吃饭的时候，那他就一下子就被他的这个欲望所占据，之后他就失去了那个判别的能力，他就被骗了。所以说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吧，就是那个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说其实我也真的也感觉我自己也很难比这个神人做得更好。其实我在我的那个情况下可能都不用老先知说什么，马上就跟他回去了。真的说我们是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心里，对我们时时刻刻警醒吧。就分享这么多。
来，好像大家都配得很好，今天好像没有质问，没有指定，姐妹们说要我们那组要讨论第二题，我们就来分享第二题，每一题都讨论。这边我们第二题是说大卫、耶路波安都被用来作为正反的两个例子。那我们这组讨论就是说前面我们弟兄在交通讲到，是大卫、耶路波安他们都是神所高立的，那么比较他们很多很相似。大卫起先被神高立，那么在他有了君王的头衔到登上宝座他有一段的时间。那我们说在大卫在旷野逃避扫罗的追杀的过程中，他在这到追杀的过程中，他在学了很多的功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的生命经过旷野逃亡，认识神，依靠神。在这样子的旷野的生活，他不但有了大君王的头衔，他有了在逃亡的生活中，神造就了他有君王的生命和度量，所以他后来到成为以色列君王以后，他就有照可能有神这样的心意来牧养以色列民。 那么在我们前面学过大卫生命中有很美好的一个，就是他事事以神为念，他寻求神的心意。那么在有我们以前学过，如果我们很快的回忆，我们就会知道大卫一个就是说他是内里你心里诚实的。那么我有两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是当他在拔示巴这件就是乌利亚的妻子这件事情上他犯罪的时候，当先知拿单向他指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就马上悔改。那么他包括他的第一个儿子跟拔示巴第一个儿子被神拿去了以后，他服神的权柄，他没有跟神说，他就马上，我那个故事的细节我们想大家都熟悉。那么还有当后来大卫做错事情，比如说他要把约柜抬起来，第一次他用牛车去抬的时候，组织了全带了30,000的人轰轰烈烈的要去做，那么神没有悦纳他，这些心意是好，但是他做错了，神击杀了乌撒。那么这件事好像大卫很非常丢面子，但大卫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生气了，然后他第二次他是还是错的时候，他后来第二次他就非常谦卑的就照着神的心意，就用牛车把他用祭司把他抬回来，然后他也在神面前激励的跳舞赞美神，他就在神面前，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生命中的这种内里诚实，他有错他负上的权柄。那如果我们对比耶路伯安，他当时他逃亡到埃及去我们跟自文弟兄说他没有学到其他的，学到把金牛犊那个学回来啊，那个这个是好像挺有意思的那种。那我想提这一点哈，那么我想耶路伯安他回来以后他跟大卫不一样，我们姐妹或说他心理上是心理就是这边42章这边26节的耶路伯安心里想恐怕这国仍归大卫之下，他心里想的是这样子，但是他外面做出来比如说他造了两个在波特但和波特利造了两个金牛犊，他心里跟外面跟百姓说你们这样子去是在为难，这是跟百姓说你们要上耶路撒冷是在为难，这就是领你们出来的埃及地的神，所以他心里是怕，但是他外面说跟百姓说只是觉得你们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内里外不诚实。那么第二个呢，耶路伯安他心里想到的是他自己，考虑的是他的国位，想到的他自己的，也可以说今天的话自己的野心，所以他所做的所走的路跟大卫是完全的路完全不同的一样的路，大卫想的是神自己的心意神自己的方法，那么然后耶路伯安想的是自己的王位，巩固自己的王位自己的野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里面的诚心和他所走的完全不同，那么就可以看到他两个人所走的最后的。那么大卫我们学过了以后，他也在大卫的心意中，他还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大卫就是他，我们看到耶路伯安拜了金牛犊，然后他就是后面的以色列的王，就一直现在圣经上说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的纳罪就是拜金牛犊，但是大卫生命中我觉得说我们前面学过还有很宝贵的，他不但是自己敬拜认识神敬拜神，他也带领他全国人来敬拜神。我们在历代记第26章讲到大卫神殿中，他大卫自己赞美神，然后他也在26章，如果大家看到历代志下面，他讲到大卫他在圣殿中设立歌唱的人，他不但他整个的就是说很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想想他有个很美的，我们在他生命中的就是他不但是自己是敬拜神，他也带领他全国人他圣殿的都一同来赞美神，他在圣殿中设立的歌唱的人，我想他是一个做得很讨神喜悦，因为神他在诗篇说他说以色列的神是以在赞美中坐上他的宝座。那么跟耶路伯安相比，耶路伯安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百姓一直在拜金牛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如果比较他们两个人，所以就完全不同的这种结果。 所以我想在圣经中，就是在列王记中，就一直用一个是正面的例子，一边是反面的例子，是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就交放到这里。
我们是讨论的第一组。第一题，但是还没讨论完，我就是在这边我就有一点总结或者一点想法。对于这个这个第一题的话，是讲我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怎样才能不做老先知，也不被老先知宽宏。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总是觉得我不可能会是就是做一个先知或者讲道，我总会觉得我总是后知后觉，总是被等到事情发生了，或者是这个功课慢慢的学到了，才一点点的明白神。这样当然这个里边两个人物，一个是神人和老先知。这边的老先知的话，我们可能为这个神人他的惋惜，或者是他跌倒了，他已经有了神的话，但是他还是被老先知给宽宏，所以呢他又没有听那个命，就是有可能，就是讲任何可能都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像个历史的故事写在那边，但是呢，他一直是在向我们说话，就是讲，不管是你神人也好，或者老先知，神人的话，你如果有了神的话，不去遵守的话，还是会自己被跌倒，自己那个后果也是很惋惜吧。当然老先知也是有问题，他为什么宽宏他回来，我不知道他是想问他可能他没有那个时代，他也没有制止那个在献祭啊犯，他没有制止，他可能想从神人那边去跟他交通也好，还是要想去他的目的是什么，也我们组里面讨论的也好像都不是很明白。但是呢，从这一个老神人来老先知来讲的话，他失去了神的好像那些给他托付他的，他没有及时的指示，但是他又想从新的那个神人身上，是不是他想得到一些什么，他用了一个欺哄的办法。所以无论怎么样，就是讲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跟随主的人，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可能就是会有失败的可能。所以还是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历史的故事给我们一直有提醒啊，让我们有所警觉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
那我们谢谢弟兄姊妹们的分享哈，真的是有很多的亮光也盼望我们借着这些能够彼此的提醒啊。我们下去请莲英姊妹我们中华有些祷告。
让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时候，主让我们更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真能够常存敬畏的心，活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就是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午餐，主纪念书房中为我们预备午餐的弟兄姐妹们，就是纪念表达他们的爱心，主其实也祝福。这饮食叫我们吃喝，在你面前也得到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跟从你。我们感谢主，接听我们的祷告，乃是耶稣基督的名。
怎么关掉？那怎么关掉？就直接
停下，这个停下就可以了。
好像是，我不知道怎么关。行、
嗯。
啊，那这些怎么关？
谢谢啊。
行了吗？还没。